师傅，师傅，你可不可以帮我变得跟你一样这么厉害的师傅啊？
好，没问题，来变。
师傅，我是说师傅，不是师傅啊！你怎么把我变成师傅呢？没想到，发音错误，师傅变成师傅了。
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
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看《飆股起航》。哎呀，这个刚才我低头看了一下，因为我要拿这个，就是我上次讲亮亮的，大家可能看不清楚齁，亮亮的这是其中一个清代会员写给我手写的这个感谢的，他用在随便的 memo 纸上面，我特别去做了这个相框，就是你看有没有，这样可以放着，很开心啊，放着随时让自己感觉一下那个，就是说你莫忘初衷啦，就是说当时我来摩尔，然后我想要带给大家什么这样子。当然前一段时间行情震荡变化，或许在绩效上面不尽如意嘛，对不对？不尽人意还是不尽如意，没关系，我们持续努力嘛。你看最近整个我们的选股各方面其实整个状况已经开始上来，当然还是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那当然有一些大家只要有任何的想法，就欢迎直接跟我们讨论跟沟通，好不好？先来看一下这个美股的财报，因为最近公布美股财报很重要，那财报公布的状况怎么样？好，还要更好。那如果股价已经大跌，反而财报上面的利空是不是反而没有冲击？这代表整体的股市，大家买进的意愿还是很强哦。比如说像特斯拉好了，特斯拉你看股价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财报推出来其实让人非常的失望。可是为什么这个叫物极必反啊？我就说为什么盘后它股价还大涨？大涨多少？40%。4月24号盘后公布财报烂，说这个是烂到这个底了吗？怎么反而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回光返照吗？可是其实不是，是因为他讲说接下来他会做什么，做什么？那这个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就超过了市场的期待，更好啦，比市场原本的期待更好啊，然后4月29号，你看又大涨了超过15%。所以整体来看啊，我觉得这就要反映财报所带来的威力，所以我们今天先从美股财报来带大家看一下，那盘前我在 LINE 当中就特别跟大家分享了几个重要的讯息，接下来你要注意哪些事情，还有科技股这次公布财报的状况怎么样，还有未来我们要注意哪些细节，我在一大早我就在 LINE 的这个讯息当中发给大家，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加我的 LINE 的，可能赶快小老鼠 GP520 好不好？因为很多人可能LINE 去哪里加 还不知道，哎呀凶寒嘛啦，然后盘中盘后我都会整理一些重要的资料跟大家分享。那这里面其实我一直抱持着比较中性偏多的态度，对美股来讲是这样，对台股来讲也是这样。当然如果我觉得美股已经走空了，那台股的好日子应该也不多了，对不对？很像数馒头，数完一颗剩越来越少。以前我们在大家如果当兵就知道，男生最喜欢讲啊，你剩几数馒头倒数嘛，100颗 ,99,98,97,96。不过这也蛮有趣的，就是 当你最后数完没馒头要走的那一天，你突然会有点不舍、欸、哦，对不对？哦，就这样。那所以如果说美股好，台股才有机会嘛。那当然不光只是线图的表现，我还要从整体的基本面各种的数据来帮大家做一个检视，因为毕竟明天台股是没有开盘的齁，那我们还是有小教室会上架来跟大家分享，但明天我们就没有这个标股启航这个帮各位做一个解析了齁。那所以呢也先领先预告一下后续你要注意的一些重要的数据的一个表现齁。那当然先来看一下这个是花旗盈这个盈利修正指数齁。花旗盈利修正指数是什么意思？如果我公布的获利的状况一直往下修，那就代表行情是越来越差嘛。所以你看不管是大家记不记得2008年金融海啸，然后它是什么时候筑底的？以台股来讲、哦、是12月，然后整理过后，然后正式一路大涨，大行情是3月份。所以你看、哦、在2008年的时候，花旗盈利修正指数到底以后开始往上，然后你看2020年疫情过后，花旗盈利修正指数也开始往上走，所以你注意看这一次花旗盈利指数其实还在往上修，所以要到什么时候行情才会结束、哦、比如说它可能再度的，比如说这里好了，再度的下修，那就要小心了，因为也不一定说行情这个盈利修正指数往上以后就能够再一路往上，也不一定啊，对不对？这里看到的就是本来往上又下修，往上又下修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只要注意花旗盈利指数如果还是持续上修的状态，那当然持续看好啊、哦、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那另外一个是 OECD、哦、领先指标变动扩散指数、哦、领先指标，这个字打错了、哦、领先指标扩散指数、哦，那目前领先指标扩散指数的部分还在上行，还没有到顶点，但是我们也开始注意到了距离过去的这些高点的位置，领先扩散指标到100这个位置好像已经不远了，所以这时候要开始稍微留意一下、哦、留意一下。但目前就筹码来讲、哦、就筹码来讲、哦、融资余额哦、除以流通中的货币这件事情、哦、融资余额除以流通中货币这件事情还没有过热，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流通的货币都拿去做融资，那就比较麻烦了、哦、那就比较麻烦了。那目前来看还处于过去一半的位阶之下、哦、过去一半的位阶之下，这个指标一半的位阶之下，所以只要行情应该是说投机的氛围还没有达到过去这种过热的情况，就是说你流通中的货币通通变成投资的钱，那就不行了、哦、那另外我们一直在讲的恐惧贪婪指数、哦、目前在波段的相就是在区间的相对的低点，因为这个恐惧贪婪指数其实它有一个区间嘛，那只要在它在区间的下缘，那自然就会是波段相对的低点，所以目前整个看起来不管是资金的状态情绪上面、哦、情绪上面都还在相对低，然后散户目前看空看多的一个对比、哦、看空是增加了，然后看多是急剧的下滑，那这个按照过去的经验来讲，当散户的看多的看法大幅度改变哦、甚至看空的时候，往往对股市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当然我不能讲百分之百，但是往往是比较有利的，对不对？那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我在谈一个就是资金面，叫做经理人持仓的状态。其实之前啊，经理人的持仓的水位啊达到满水位的时候，我就担心股市推不动。你看我现在圈起来这个地方刚好是蓝色的，这条线就是经理人持股水位，就是到满水位，所以你看哦，后面黄色美股的部分是不是来到一个高档区？ 可是你看哦，现在这个持股水位达到多少？大概在60附近。那60附近过去有没有发生过？有。接着它开始增加持股水位以后，美股就又继续涨。所以现阶段如果它的持股水位没有因为例如、哦、比如说基本面大幅度的下滑，景气走陷入衰退的这个局势，或者是突然再来一个黑天鹅，不然基本上就已经减持到 60% 的水位，其实应该就会开始往上增加，那自然而然就有利于这一个股市的表现、哦、就是我们从经理人的股票的持仓的整体的状况来做一个评估，这个是很合理的，而且很合逻辑，非常 make sense 啊。其实你看上一次他在这个他的整个持仓到100以后，股市确实也就停滞，那当然修正完整理完以后为什么能够再持续创高，因为经理人减持完以后行情没有下去嘛，也就是说你在卖有人接嘛，后面他继续买以后行情就又被买上去了、哦、又被买上去，所以现阶段已经经过大幅度减持以后行情也在这边止跌了嘛，对不对、哦、我们昨天还讲到这个美股四大指数已经快速的站回季线了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如果持仓水位再增加的话，是不是就会有机会再持续上攻、哦、那所以在这里哦，当然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棒的，我一直在讲苹果苹果苹果、哦、你看最近哦，这个投行啊叫 Bernstein 伯恩斯坦、哦、Bernstein 他就讲把苹果的评级由大盘持平上调到优于大盘，我们已经很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华尔街的投行特别去针对苹果来做一个评论，然后甚至把它的评级往上调，调高到 outperform、哦、过去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辉达身上，那当然在台湾分析师当中少数，我不敢讲唯一、哦、因为这唯一讲唯一出去会被丢鸡蛋，少数、哦、横跨对不对？国际金融市场，对不对？美中台都这么熟悉，都有好朋友的、哦、尤其是过去我在香港跟整个外资圈，尤其是投行，那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哦、非常非常的熟悉，少数了，不敢讲唯一了、哦、不过两岸三地，就是台湾唯一 有三张两岸三地分析师 排的就我，对不对？台湾、中国跟香港。那为什么我敢讲唯一？因为另一个拥有中国分析师证照的我认识嘛，啊，他没有香港的，哦，就对不对？哦，那可能有台湾跟香港的蛮多的啦，哦，甚至有人有美国的嘛，对不对？他可能有 CFA 什么 之类的，对不对？哦，啊，我是有中国的分析师啊，哦，那所以呢，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没有。大家都在讲辉达，辉达我也知道啊，但没有人讲苹果啊，谁先讲苹果啊？我讲完，我在我讲之前有外资讲苹果吗？没有啊，啊，为什么就这么巧？伯恩斯坦，我不知道是 Peter 还是 Tiffany 跑去伯恩斯坦上班了，所以变成他们看我的节目，我讲完以后，哎，你看他们投行马上做了一个报告，也不可能看我讲完隔天就出报告，确实我按照他们写报告的时间，大概要三到七天。我讲完苹果三到七年以后这份报告就出来了，不是这份报告出来我讲苹果哦，是我讲完以后这份报告既然三到七天之后就出来了，但是因为 Peter 很久没有跟我联络，所以我也不晓得 Peter 是不是现在到伯恩斯坦去，我再请人家打听一下哦。然后呢他就说苹果5月2号要发布财报，对不对？他讲的重点是什么？据传OpenAI 要在 iPhone 里面导入生成式 AI，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强调我跟库克在讲的核心吗？我说你的 iPhone 手机再不搞一个新的噱头，你卖不下去，你卖不好，你要去当厨师嘛？我是不是讲过？我说下次我干脆弄一只用 AI 帮库克穿上厨师服，戴一个厨师的帽子算了，对不对？反正你现在去中国越南，你都找网红在吃东，在湖边吃东西嘛。对不对？我都说干脆我就帮你这样弄好了。不行啊，可怕，他煮的东西能吃吗？我也不知道嘛，对不对？苹果的手机很厉害，他 他能不能他煮的东西能不能上米其林几星一星二星三星，如果都上不去，对不对？那何必呢？所以不可能转行。那不转行的情况下，你的手机能不能吸引人就变得很重要。怎么吸引人？你的硬体规格，折叠手机，大家都在猜折叠手机嘛。我跟你讲，苹果不会现在出折叠手机啦。为什么？折叠手机有什么了不起吗？不就是把折叠把手机折起来啊，再打开折，再打开。那它会成为市场接下来可以接受的主流吗？对你来讲，手机能不能折真的很重要吗？对不对？除非手机折起来以后能变很薄，要不然现在手机折起来等于两只手机放在口袋啊。哎，我带折叠手机做捷运，哎，人家都报警了，以为我口袋里面有异物啊，对不对？万一坐公车的时候啊，摇晃碰到啊，色狼，哎，什么东西又长又硬呢？是这样吗？手机拿出来，放西装口袋也不好看啊，西装这边也不够平顺啊，所以很多人想要折叠手，我一度考虑想要入手一只啊。可是后来想想好像也无所谓，所以我最近买了一个那个电子阅读器，我下次给各位看。哦，我觉得这个电子阅读器蛮有趣的哦，就是你要看书看杂志，你就不用一直把，比如说像我要常常我要阅读大量的论文哦，大家可能不知道，我都还要再阅读大量的论文哦。那这个你要看论文，我的习惯嘛，我们从学术出来的习惯就是把论文全部印出来啊，每一份论文都几百页，你知道吗？当然英文论文页数会比较少，可是一些重要的研究论文它的页数都是一两百页，那这一印出来，可是你又不用，坦白讲一两百页用不到啊，可是问题是方便我后面，比如说后面有 reference 啊，我要看啊，甚至它有跑一些那个 data 啦什么的啊，可是其实都这样翻一翻而已啊，好像好浪费哦，每次都印一叠论文放在那边，对不对？我想，哎，现在我有那个电子阅读器，很方便啊，我就把档案全部存在那边，然后我可以看嘛，啊，它长时间看也不会伤眼睛嘛，啊，我也可以用笔，有没有在上面写笔记啊？好，我这几天订了，我到货了，我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讲到这个？哦，讲到对手机要不要折叠，真的很重要吗？我可以直接买平板啊，我可以直接买电子阅读器啊，对不对？所以苹果不会靠折叠手机翻身啊。他要翻身一定要干嘛？一定要有一些跟上时代潮流，而且他都是后发然后先至嘛，对不对？那我问你，如果你是库克，今天你研究一个折叠手机，然后跟别人一样合起来打开，合起来打开，这叫后发啊？有先至吗？那不一样，那我要折三折啊，对不对？我的手机要这样子哦，这样子手机嘛，折一折两折嘛，对不对？而且很薄嘛，然后打开，哇！你看我的手机 ，One more thing， 这才有意思嘛。啊，如果你也是这样子，现在一般手机就它打开也差不多这么大嘛，啊，你就折起来就这样子，哎，跟人家一样厚，那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库克，我得想我要怎么突破，我要怎么创新 AI。我们上次讲，他不是买了很多 AI 的公司吗？很多的技术接下来都会应用上，那现在就传说 OpenAI 要在 iPhone 上面导入生成式 AI， 所以它9月要上市哦。那这个生成 AI 的功能是不是可以给它带来一些基础？所以现在这个伯恩斯坦就说要像巴菲特一样趁股价便宜的时候买入，本益比多少？按照今年获利预估是 26.4 倍，明年获利预估是 22.9 倍，很简单嘛， 25 倍以下买进。那要用2024的还是2025？当然用2025啊！用长期投资的角度，你要用明年的获利来去估现在股价的位阶，就这个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哦，就是这个逻辑。我讲的很简单，所以苹果，哎，你看上来了。我们在讲的时候，苹果的股价在哪里？在这，后来又破，呵呵呵，又被念了。啊，你这有够憨蛮的，真敢讲我股票啊，起无几天就一直跌，短线。是这样啊，可是长线你看不是上来了，所以当然目前股价遇到季线的反压哦，那如果后面有修正，你对苹果看好的人可以好好的来追踪一下。当然我们后面就会再持续的去延续去讨论 从苹果延伸出来还有什么样的台股可以去关注的，我们之后会持续帮各位追踪。那当然后续接下来注意一下亚马逊、 AMD、 Qualcomm、 Coinbase、 苹果还有 Coinbase 的财报，特别留意一下时间点，礼拜三刚好我们五一长假，看一下亚马逊，如果亚马逊财报、 AMD 财报出来市场的反应很好，那我们礼拜四开盘就帅咯。啊，礼拜四又有高通，礼拜五又有苹果，那是不是礼拜四、礼拜五的股价都能够持续有所表现？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当然，更重要的是礼拜三我们晚上 ISM 制造业指数，但是这个目前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了。那好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加分了。但更关注是鲍尔记者会嘛，他到底讲了什么？那如果他变得很鹰派，哦，就又变成看阴阳了，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哦，那如果看割软，那基本上就好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太可能，所以现在只要他不要阴阳，那基本上就是那个态度不要太嚣张，哦，那应该就好一点。哦，那礼拜五非农就业数据，其实现在就业数据是一个很有趣，就是说就业还是很好，但是没有像那么好，那就 OK 了。你不要变得很差就可以，所以后续持续观察，那我们到时候数据的结果出来再跟大家报告好不好。那当然延续了第几个刚才美股讲的这整个状态，大家也在观察，包括明天，因为第一个明天没有开盘嘛，这第一个嘛，其实今天就有一种礼拜五症候群的感觉，你不觉得吗？觉得明天要放假，今天好像什么事都不太想做。对，这第一个嘛，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就是真的要等财报啊，真的要等联准会会议啊。即便明天有开盘，我认为状况也差不多，只是可能不至于杀尾盘啊，哦，不至于杀尾盘啊。但是你说杀了尾盘，总共也跌不到100点，所以整体的状况我觉得还好。所以今天一开始你看估计量就没有上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估计量都还是相当安全的，你只要量不要说到3000亿以下，2500这种数字，我觉得还不至于出现什么大问题，都是一个正常的量缩的状态，量一直很多，有一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有重要会议的时候，有重要数据要公布的时候，放长假之前量本来就会缩嘛，啊，这你明天又不是放长假，放假前也都会这样。那今天整体来讲，电子通路的表现有上来，其他还是居家啦这些股票，不过半导体的表现还算稳定嘛，还算稳定。那半导体的部分当然大家还是持续在关注这个台积电，台积电，那台积电今天也还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往上攻到800以上，那收盘收在790，但我觉得都还好啦，目前就是持平的状态。但是长期来看，台积电应该还是有机会引领台股。当然最近大家在讲这个载机指数，我们之前上个礼拜就很详细的帮大家把载机指数的概念，帮各位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整理，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那29号正式生效，未来要完全撤出这个台指期外美系的外资，注意不是外资，而是美系的外资，要完全撤出台指期基本上大概还要3个月的时间，所以这3个月它会不会持续的撤出，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载机指数生效以后导致台股的一个大跌，其实并不是在载机生效当下，也不是在载机生效后三个月必须完全撤出台指期之后，其实载机指数生效后，其实真正导致台股修正的原因，其实是当时整个基本面，还有整个电子产业景气循环开始向下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载机指数是一个假议题，它真的会发生，可是对台股的冲击其实是一个假议题。也就是说，未来如果台股跌，那是载机指数还是因为涨多了，还是因为出口成长的力道开始转弱了？那你不能说因为载机指数所以出口力道转弱所以台股跌啊，对吧？前因后果，前因后果，所以我觉得不用过度解读啦，不要也不用过度解读，这个我在之前节目已经有讲过了。 那当然自就台股现在进入高档震荡来讲，我一直强调这个金三角的部分，你要去注意核心价值、波段主流跟短线题材，这个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操作的思维。所以你看高利最近又很强，但是你看我们在1月29号买进，3月26号卖出，这是一个波段主流股，但是你在波段当中一个低买高卖的一个过程，这一段整体的这个表现超过股价的表现超过 60%， 怎么做到的？那在之前高点过后高利大涨再锁涨停，为什么这里提早就有进场的一个迹象？要怎么去掌握这些细节？要怎么去掌握这些细节？实际上我昨天就跟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嘛，我说哎，融合我三年来的智慧，不是三年来的智慧，我三十年来的智慧，我智慧只有三年，三十年的智慧，对不对？花了三年的时间跟工程师不断的在沟通，把我从产业总体经济到产业到财报到筹码的这些所有的判断的过程，怎么样透过现在 AI 的技术、哦、不断的修正跟调整，然后呢等于几乎这个 APP 就是我的分身了、啊哦、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那我这 APP 是小彦彦哦，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然后完全知道我怎么选股，然后把这股票啪啪啪啪啪一个一个选出来。而问题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怎么选股啊，老师你会选啊，我说对啊，可是其实我之前我的想法就我有点懒嘛，有时候要睡个懒觉嘛，对不对？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不是睡午觉也可以嘛，为什么一定要睡懒觉呢？哦，不感觉比较慵懒的哦。然后呢啊这时候哎，以前我看盘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睡着过，就是你在看盘啊，盘很无聊嘛，啊行情都没什么变嘛，然后我开电风扇嘛，然后电风扇不是这样微风微微的吹这样啊，还用那个自然风有没有，然后那个电扇啊用久还会这样咔咔咔咔，哎那种声音会催眠啊，然后那个风微微的吹过来，哎就睡着了、欸、对不对啊？这时候万一突然有一个股票发动了，那谁帮我盯？APP 就可以做得到，对不对？所以我花了三年的时间跟工程师沟通，好不容易，哎，完成集这个我的智慧之大成的 APP、哦。那当然，大家就说啊，老师啊，你的股票过去有一些真的很好啊，很强啊，哎，可是为什么你都没有带我们在这时候出啊？啊，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我讲，正常的盘势之下，我可能觉得就是一个大多头啊，啊，为什么我要在这里买进卖出，买进卖出？哎，可是有时候波段的回档幅度很深啊，啊，如果你能够先出一趟不好吗？说的也是。哎，另外一种情况，哎，绩效赚得好好的，突然来一个黑天鹅，砰的直接下去啊！这中间如果有个机会可以先获利了结，不是也不错吗？哦，所以这个 A P P 就是要帮各位做到一个辅助的效果。但是我还是讲黑天鹅那一根还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个讯号出来了。如果我能先预判黑天鹅，那也不叫黑天鹅 哦。好，当然你看哦，我们刚才在讲到，哎，为什么有办法高档先出一趟，然后这低档再接一次哦？你看我们这个哦，哇，这个是指标做得很好 哦。我们参考两个东西，一个叫博士线哦，一个叫红绿灯哦。哦，红灯行，绿灯停哦。哦，真的，你看我的这个红绿灯哦，真的有黄灯，有红灯。有绿灯，真的跟红绿灯一模一样，太厉害了啦。那这样对于你本来这个股票你就觉得哎、欸、很好，可是呢你不想像我这样子一路这样抱上去，这中间你想要波段来回赚价差可不可以？可以啊，啊也不用依赖我啦，对不对？这中间你就依赖小燕燕就好啦，是不是？你看高利，然后再来哦，你看我们一直在讲深龙泉哦，然后他是才老师深龙泉Holy Can， 最早打出 Holy Can 的男人就是我，对不对？哦，4月22号以来已经大涨三成，怎么看？为什么？啊，哎，怎么没有遮到？啊，好了，反正就这样。哦，好了，先排，哦，先排了啊，然后啊，这个又让我尴尬了，对不对？哦，又让我尴尬啊，怎么没有遮到，对不对？好啦，就先排了，就造福粉丝啦，好不好？还有机会吗？当然啦，你看哦， 在这里齁，两次齁，你看这个转强的讯号，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嘛齁。更重要的，光只有这样还不够哦。如果这样我这个 APP 哦，还要花三年哦，那不是笑掉人家大牙。欸，这个指标要写出来，你以为那么容易哦？要把我的想法写出来，还要实盘的去验证，欸，这个哪有那么容易，对不对？哦，我这个操作的思维，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大股东，欸，1000张大户，老师你可以追踪得到吗？10张以下小散户，你看哦，1000张大户开始转多，然后10张以下小散户开始转空，我太喜欢这种筹码集中的概念。可是问题是，大股东买了以后，会不会买完就不动了？也有可能啊。那有没有更厉害的观察筹码是否集中的一个指标？来，这个叫做券商分点。你看哦，筹码集中度哦提高咯，挤一挤就越集中哦，是不是好看？线条是不是好？然后你注意看哦，谁？富邦、统一、凯基，哎，跟下面这个富邦嘉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看台新康和，这个是什么？通通是自营部，还有元大，通通是自营部。你有没有？哎，这个太神奇了吧？为什么台湾这么？几个知名的券商的自营部，不是分点哦，不是那个分行哦，分行可能是地方派系，什么虎尾帮哦，对不对？哦，买的哦，不是哦，自营部，我从自营部出生的，我最清楚了。自营部会去买股票，只有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发行的权证被人家扫光光了，所以他要赶快去买股票来避险，那这样也不会有富邦、统一、凯基、台新、康和、元大。那有一种可能，市场的主力把全市场所有能扫的权证都扫光了，逼着这些自营部必须去买股票来拉抬。欸，这也是一个，啊，助涨的效果啊。欸，那还是自营部他们有讯息，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包子里面有内馅比较好吃，你懂我意思吗？哦啊，包子没有内馅叫馒头嘛，吃起来比较干嘛，啊，不然为什么不约而同，对不对？哎，你看我这个，哎，可不可以判断？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对不对？哦，然后呢你就说，哎，老师集结你的智慧啊，把你困起啊，你没给你抓买股票要怎样？不用担心，牛气冲天，牛就是看多，你看早上打发不得了了，然后配合，你看我们也 不隐瞒了，直接上面就写买买买，这样好不好？直接一点，对不对？哦，直接一点，行不行啊？哇，这个太厉害太厉害。所以为什么我昨天很兴奋的要跟大家讲，第一个，你可以波段操作啊，对不对？你想要低买高卖，他就可以帮你啦，啊，我告诉你股票，你接着自己做啊。再来你说啊，老师我手上有几档股票到底强弱怎么样啊，你打进去自己检视一下啊。实际上回答的人是你，是我，没错啊。因为这个系统就是用我的智慧的结晶打，花了3年打造出来，你看我是不是等于24小时在你身边？我本尊在这，我的分身24小时跟着你，很像一个你的股票管家一样，跟我一样聪明，对不对？只是没有像我那么样伶牙俐齿而已，因为他只会告诉你强弱，呵呵，然后呢，盘中又可以去追踪这个即时的热点，就是我告诉你牛气冲天来了，哦，哎。比我动作还快，果然是小燕燕，是不是？然后呢，大户有没有在买？千张大户到底有没有在买？追踪嘛，这才是正确的嘛。再来分点的筹码，你才知道，哎，有没有集中嘛？集中才好看嘛，对不对？线条才漂亮，是不是？哦，那所以我这个24小时的分身，所以我们昨天下午4点跟大家讲，今天倒数24小时，我刚才算了一下。 就是到今天的四点哦，所以把握这个时间，我让各位好好的去体验我独门的 AI 控盘系统，五啊五位五高不五啦五位我怎么讲？五台语怎么讲？金能杀喜哥嘛，五个人哦，五个人五高不五啊五高好，五个幸运星好不好？让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方案，特别的体验专案。就五个，好，赶快打电话进来询问一下，询问一下，好不好？好，那也感谢啦，因为有很多粉丝会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嘛，他也说他也在科技业，我介绍的讯息很详尽。当然我不是科技背景出身，所以也算是这个叫做 外行人在这个官老爷子面前舞大刀嘛，对不对？班门弄斧啦，我一直在想那个成语，但是我还是尽力的跟大家分享。大家还是说 很难能可贵啦齁。然后再来就是上次 有粉丝我们的粉丝问到这个持股、哦、他说诶外资持股占 80%, 就00946，这什么意思？就是他重点就是外资高持股占比做一个排序，然后排序以后再取前 80%。当然你取前 10%20% 不是更好吗？可是因为他是 ETF, 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能够选的股票会变少，所以他们选前 80%、哦、那9430大成分股他说诶怎么有一点落差、哦、没有问题，我们有查一下最新的资讯，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讲到现金股利的计算的一个问题、哦、那我们也帮各位更新了一下、哦、更新，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从这个几个主要的网站 去截取的、哦、那当时网站的时间点可能不是最新的，我们也帮各位更新了一下，根据最新的公告的资讯，前十大成分股在这个地方，包含这个汉唐啊、达新材料、鸿海这些，这个兆丰的是不是帮各位，这个是943是不是943它的成分股帮各位看一下。然后再来是这个公告星象的部分，那我们用它公告的资料股利35元，我看一下这个对，然后说2023、哦、那我们是针对公告的、哦、3月8号公告的资料，4月19号公告的现金股利 15.5 元、哦、那中美金因为是半年配息一次、哦、那实际上殖利率说乘以2吗？其实也 不一定对、哦、那反正我们用 H1 就上半年公告 3.5 嘛、哦、然后全年 EPS、哦、我们去做了一个现金股利发放率去计算，然后帮各位算一下、哦、大概是用这个模式好不好、哦、那我们在这边更正一下给大家。那再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古怪小教室、哦、小教室这里我们想要跟大家谈一下半导体、哦、因为基本上从辉达到 Intel 晶片的一个升级一定会带动台积电3奈米制程的订单，今年出货量增长两倍，明年翻倍，所以整体营收会成长 20% 的原因是这在这里。再来 iPhone 还有 iPad 使用3奈米对不对，还有接下来 Intel 新的电脑晶片，还有超微也要用3奈米来推 AI 晶片，所以整体来讲3奈米的价格又会大幅高于4奈米，毛利又更好，所以整个收入一定会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明年营收成长超过 20%、哦、那这个也比市场普遍预期的不到20来得高很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整个半导体存货的一个天数，我帮各位整理这个资料，包括联发科的存货天数也下来了、哦、Qualcomm 也下来了、哦、IC 设计的部分。那台积电怎么又上去了？他自己有讲他是自己主动补库存、哦、那包括海力士记忆体的部分也下来、哦、那德州仪器有上去，但是德州仪器有特别讲到其实整体库存要降下来的时间点大概落在第二季，但未来其实、整体消费性电子的状态会越来越好、哦、这个德仪有讲过。然后毛利率的部分我们要特别看，就是毛利率有没有升温，所以反而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比较容易受到景气影响的是记忆体，它的毛利已经上来，我觉得这个是领先观察指标，领先观察指标。然后呢库存的天数我们仔细看台湾的部分，库存整体的天数的年增率已经变成负的，之前年增率还是正的哦，但现在已经变成负了哦，在电子零组件跟电脑周边设备其实受惠这个 AI 嘛。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讲那其他半导体电机机械呢其实年增率也变成负的，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库存开始大幅度的在减少，所以营收是不是就应该要大幅增长呢？目前看起来从半导体到电脑周边到光电到电子零组件都是这样、哦、都是这样。那现在当然领先来看、哦、出口的部分资通讯的部分已经先上涨，但目前还少一个就是电子零组件、哦、电子零组件资通讯当然就是以手机为主嘛，比如说你 AI 放在这个资通讯嘛，对不对？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电子零组件上来、哦、那如果电子零组件上来那就没问题了。按照过去的经验，电子零组件会稍微落后资通讯，但是也再上来那就不得了。所以现在、嗯、但问题是会上来吗？那如果不会上来，我们现在给供的啊，哦，供给等等啊，香槟无坑啊、哦、所以如果下半年我们在讲由苹果带动的换机潮会上来的话，再加上 AIPC 有机会，因为你看刚才我们在讲 Intel 这个，我们刚才讲 Intel 这里有没有？这个其实就是 AI for AIPC 了、哦、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哦、那当然现在半导体的应用的层面越来越广，不是只有手机，也不是只有从最早笔电到手机，现在其实应用很广、哦、通讯啊，运算啊、哦、所以现在占比最大的两个，一个就是通讯，另外是运算，那再来后面还会有车用。所以半导体产业、哦、其实我们看最近虽然台积电、哦、下来以后、哦、又很快的就回去震荡，可是实际上就中长期来看，半导体产业当然不光只是台积电、哦、包括 IC 设计也是半导体产业、哦、那台积电的最上游、哦、最上游包括矽晶圆，这个也是半导体产业。但通常我们在讲的半导体产业大部分还是比较偏向于在 IC 设计啊这些。那你说有没有机会、哦、我们就用三、未来有机会我们要怎么投资。前面我们已经把整个半导体第一个库存在往下走，然后这个毛利率在上升，所以有没有机会、哦、那如果有我要怎么做投资？当然你可以直接投资台积电，你可以直接买联发科，可是假设说我不希望一直在这个个股之间换来换去，其实 ETF 也是一个你可以去琢磨的一个方式嘛。那像半导体的 ETF 目前比较知名也比较受到欢迎的、哦、像中信的891、富邦的892还有国泰的881，但在这里面选股的方式都是以半导体供应链为主，这个肯定的。那当然有的会加上 ESG， 像中信的是这样哦、加上公司治理啊、哦、其实公司治理也是 ESG 其中一个啦，因为 ESG 是永续经营嘛， Environment, Social, 社会责任跟 Governance 嘛，那这个就是公司治理的部分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把这个流动性放进去，这是 5G 的部分、哦、那所以这里面比较特别 ,891、哦、第一个他有配息，当然另外两个也有，可是呢 ,891 是季配，所以其实你说以配息的周期跟频率来讲 ,00891 是比较好的、哦。那加上半导体的股票，坦白讲你太慢去做调整，因为这个不是高股息概念股嘛，它是一个市值主要叫产业型的 ETF, 还是以市值为导向，对不对？但在这当中呢如果你的股价波动比较大，但是你半年或一年才调整一次，有没有可能你要卖的时候它已经跌下来，反而你又卖在低点、哦、所以季调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频率、哦、然后配息的频率高一点也是好事嘛，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三档、哦、其实成分股都是相当接近，台积电这里面当然如果你是为了这个台积电你881，可是很多如果你只是为了台积电，那也不一定要这个半导体的 ETF 嘛，0050就可以搞定嘛，因为它占比是最高的嘛。所以我们通常是希望能够搭着台积电，但是又能够分散持股的标的，这里面包括联发科啦、日月光啊，对不对？上游下游关系的联咏瑞昱啊、IC 设计的部分、IP 的部分都有哦，都有。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大家的持股的状况其实是差不多，但为什么我们特别来看？891，实际上我们也把891还有 892、哦、还有富华929，我们做一个对比好了、哦、你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891、啊、跟高股息的表现其实是相当接近的，所以它等于同时具备过大家所谓的赚股息跟赚价差这个能力、啊、那当然它 follow 了这个891，所以我们特别看一下，因为整个比较起来以后，比如说它有配息，然后换股的频率高一点，再加上整体绩效表现其实真的相对其他的半导体 ETF 来讲是比较好的，那也跟高股息 ETF 差不多，所以我就特别去查了一下，发现它就反正它就是 follow 这个叫做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指数、哦、那这个基本上它会去看成交量，看流动量、哦、还有 ESG 的评分等等、哦、还有资本回报率等等去做选股跟排序，那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它过去的配息的状况也还不错哦。那换算下来的殖利率22跟23呢、啊，其实都有到 5% 以上哎。其实如果说不是现在的高股息，大家都要求 10% 的话，我觉得按 5% 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哦，相当不错的。那最近呢，当然半导体也好，或是半导体 ETF 也好，受到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因为股市的利空，不过你看反弹的这个力道也很大、哦、反弹的力道也 很大，所以其实投资这一类的这个 ETF 啊，因为它里面不是 我是奔着某一只股票而来，那我买那一只股票就好，所以我奔的其实是奔着什么而去嘛。那如果我奔着是整个半导体产业上中下游，那坦白讲 ETF 当然是比较适合的、哦，比较适合的。那就操作这样的产业型的 ETF 来讲，过去大家比较诟病的是没有配息或配息不多，可是没想到这一档还有 5% 的殖利率，这样整体来看应该也可以让我们在赚价差的过程中拿到息啊，也还不错。那只是说我到底要单笔还是定期定额，那当然如果从比较就我们他2021年6月嘛，那我这个图没有更早之前的，但是我们就用这样的角度去想，2022年整个是不断的下跌，所以如果我刚开始买然后前面的上涨，其实你要做单笔还是定期定额其实都一样，就绩效差不多，可是真的开始空头开始修正的时候，你的单笔一定跟着赔嘛，但是定期定额会越买越便宜嘛，对不对？等一下，我标错，应该就是这个，因为你单笔都在这嘛，对不对？哦，橘色这个是定期定额，因为你后面会买到比较贵嘛，所以你看绩效稍微有点落后，对不对？可是跌就会越买越便宜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绩效就开始超过单笔了？有没有？然后等到有跌过以后，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就有低成本的部位，后面回升的时候，你的绩效就会更明显的拉开。所以其实像这种产业型的 ETF， 尤其是未来的主流型的产业，我觉得更适合用定期定额。而且你在定期定额的时候，万一又遇到像这样比较大的修正的时候，实际上应该还是要逢低进场去承接。其实整体的效果在绩效的表现，在后面行情回升的时候就会更好。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OK。那当然今天也把整个美股的状况、台股的状况、未来的可能性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哦。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啊，记得哦，这个加我的 LINE 对不对，然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说哎，我的节目哎真的像这个，我们之前还有粉丝还介绍给他的父母看了，我觉得这蛮好的，对不对哦，那全家人一起看我的节目，大家一起成长，哎，这不是很好的吗？是不是？哦，那明天放假了，看要去哪里走一走，反正休息一天啊，有时候也好。可是休息这一天很烦啊，又没开盘，那要干嘛？啊，要出去外面一天而已，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好了，反正先放假再说。我们礼拜四见啊，也希望这几天美股哦能够稳定的上攻啦，对不对 ？OK，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
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